第52集，那些浮在墙上的黑衣人便跟着跳下来，我急忙站起身子，有些彷徨。我估摸着，这些黑衣人应该是那甘霖的手下，而他此刻正同父皇在私会。我们是父皇的儿女，就算是被抓住了也没什么大不了。顾且行又重重哼一声，拉着我的手往院子里跑，那些黑衣人便跟着追了上来。我被顾且行拖得晕头转向，转到个乌漆摸黑的死胡同里，而那些黑衣人也不见了。我抚着胸口不停地喘着气，顾且行一把把我拎起来，手上力道一重，我便抵着墙壁不能动弹。他沉沉喘气，面色却十分狠厉，扑面而来的气息温柔而阴冷。他用力掐住我的脖子，指节咔咔作响，我费劲地一字一字地问他，
你做什么？
他微抬下巴，胸膛贴着我的身体起伏，手上的力道却完全没有放松，那双黑亮的眼睛如此阴沉。他恶狠狠地说，
今天的事情，一个字也不准说出去。
我大张着嘴巴不停地喘气，因为窒息脑袋越来越不清晰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彻底的睡过去，皱紧眉头求饶似的看着他。我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他扼住我喉头的手掌终于放松一些，身体却贴得更紧，仿佛要将我挤到墙壁里去。顾且行将头靠近贴着我的耳朵，语气阴狠低沉，
你最好知道背叛我的下场。
我奋力喘息，又不敢制造出太大的声响，只觉得特别的害怕，手脚禁不住开始发抖。眼前的人同我血浓于水，可他方才的目光分明狠厉如丝。他要做什么？他想做什么？那个甘霖又是什么人？同父皇是怎样的关系？我通通想不清楚，也根本无暇去考虑。他再用一把力，身体退开一些，拎着我的胸口，唇缝里挤出一个字，
走。
隐约觉察出一些阴谋就在自己身边，父皇那至多撑个三五年的身子，野心勃勃的顾且行，神秘莫测的甘霖，他们各自都在打什么算盘？往日我在皇宫里，在父皇的庇护下，以为生活美好的只剩下胡天胡地。我虽然见惯了宫闱中的排挤算计、尔虞我诈，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血肉亲情。我跟在顾且行身后，尽管过去经常同他打架，我也没有这么害怕他过，从没有过这样迫切想逃离他身边的感觉。可是现在想到这个人总有一天会操控着天下，没有了父皇的庇护，我便是他骨掌中的玩物。他要我死，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，我生怕某时某刻就得罪了他，生怕他口中的背叛会发生，尽管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好背叛他的。我想逃离开那个圈禁了我18年的深宫，同这个危险的人物彻底撇清关系，除了嫁人，我没有更好的选择。自上元节已经2日过去，我的脖子上还有顾且行留下的指印，每当对着镜子看到他们时，那种窒息的感觉便油然清晰。他当时真的差点掐死我。好在冬日穿的衣裳厚实，我用大毛领将自己的脖子裹起来，闭门不出，忧心忡忡。我想见荣琪，尽管他也同顾且行一样，总是欺负我力气小，用硬邦邦的身体将我压住，可他每次的动作都是温柔的，他从来不舍得弄疼我，他也许是真心实意待我的。我想念他，想念他的怀抱，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，缩在他的臂弯里，我便会下意识地忘却所有烦恼，还有他身上的墨香仿佛极容易让人心绪平静。黄昏时，靖王府差人送来个盒子，那盒子里放的据说就是传说中的月灵芝。 但是这东西也没大有人见过，真假无从分辨。其实我现在急着嫁人，容齐能不能搞到月灵芝我也不大在乎了，我只是想再跟他好好谈谈，再仔细品味品味他的真心。我看着那送盒子的家仆，沉着脸问他，你们王爷就没再说什么？家仆摇头，低着头回我的话，我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依着容齐那喜欢捅我邀功的性子，他这千里迢迢回来了，应该第一时间来找我的，今日如何就玩起了内敛？我便追问了家仆几句，那家仆起初支支吾吾地应付着我，最后干脆支撑不住了，扑通一声跪下来，斜着丝哭腔道，
公主，王爷，王爷他不行了。
我急忙命人备车往靖王府去，又叫苗红把太医院的太医全带上。赶到靖王府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其实我心里一直在同自己打个赌，容齐一贯喜欢骗我，他这次又是同家仆做戏吓唬我吧，他这就是个苦肉计吧，他现在肯定在房里头生龙活虎，想着怎么变着花样调戏我吧。我冲进容齐的卧房，看见秦老夫人哭哭啼啼的一张脸，看见满屋子表情忧伤的下人，看到玉如意秀眉微蹙对我摇头，脑袋里乱哄哄的，几步跑到床边，才看到容齐惨白的一张脸。我从未见过他熟睡时的样子，那般沉静安然，面上没有一丝表情，一张比女子还水润的唇表面起了层霜白的痂，稀松纤长的眼睫微微卷翘，他的样貌还是那样生动俊雅。没有人对我行礼，靖王府上下应该都挺恨我的，是我把容齐逼上了月岐山，是我无事生非偏要那什么狗屁月灵芝。我挤到床边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来，我同那睡着的人道，
姓容的，你又在做戏诓我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在同我装死，可我还是来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你不要闹了，我心眼小得很，你再不起来我就生气了，我走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。你丢不丢人啊？爬个山就累趴下了，你快起来，起来笑话我，同我说说月岐山上的月亮圆不圆，这路上都碰到什么有趣的事儿了。
我将他的手从被子里拉出来，可他的手心好冷，我使劲握他的手，他也没有反握过来，他好冷的，他都不理我的。我想他一定在同我赌气，他在报复我，所以这次干脆装得再像一点，他为我跑了这一遭，又不准我太过得意，他吃准了我的心思，他是故意的。我抽抽鼻子，可怜巴巴地求他，
你要怎么样我答应你就是了。
你看他这次演得多像，我不过是性子随意了一些，但绝对算不上坚强的女子，就是银风受伤躺那几日都将我担心的抹了半天眼泪。也许顾且行说的不错，我是个妖女，什么东西让我碰过就脏了。我很没用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将他的手掌放在手心里不停地搓，不停求他快些结束这个玩笑，我认输。可他不理我，我也不肯死心，我便半爬到床上去摇他，他的头在枕头上晃着，沾染了风尘的发丝被晃得乱糟糟的，像一丛干枯的水草。秦老夫人见不得我这么糟蹋他儿子，趁我再次坐起来的时候，挥手甩了我一个嘴巴子。他老泪纵横，愤愤地骂我，
我儿子自从遇上了你就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，他从小身子就差，为了护着你被炸得三天都没醒过来，他本就触不得粉末，为了叫你高兴 整夜整夜的往那煤园子里跑，身上过了敏，每日用药汤养着。你又做过什么？你不肯嫁就不嫁，我们荣家本也不稀罕这施舍，我们母子安安分分的过日子，你父皇一道圣旨便招了回来，你替他为了抗婚同你演戏，你又有什么值得他娶？现在他真心为着你了，你又将他逼去送死，便你是公主，你要他死不过一句话的事情，你何必这般为难他？你有什么脸面站在这里？你滚！你给我滚！